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让我们来听听表演艺术后台543表艺人的狗戏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表演艺术后台543，我是谢淑文。今天我们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美女长笛音乐家洪静婷。静婷好。
淑文姐好，大家好。
刚才这一段音乐呢，是选自于中国的名曲《梁祝》，那这是洪静婷老师所演奏的，有没有觉得好好听？待会儿在我们的节目的结尾，我会再把这一段音乐放上去给大家聆听。那我们现在先来听听我们洪老师的故事。请问一下静婷老师，你从小就立志要当长笛家吗？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想过。小时候是先学钢琴，第一样乐器是学钢琴。那因为小时候家里的妈妈，我妈妈她是师专毕业的，那师专的老师其实他们都有选修钢琴，就是会有一些基本的钢琴，那家里就有一台钢琴。那我们那个年代呢，有这个就是资赋优异的这个音乐班，可以考。那妈妈呢，就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呢，就带我去国语日报，国语日报就有这个先修班，音乐班先修班，然后他就帮你上这个乐理课啊，听写啊，跟对对对主修。然后当时我选的副修是打击，但是我不喜欢，修了一年我不喜欢。然后后来考上了这个福兴国小音乐班，那每个孩子呢，就是入学的时候你必须再选修一个副修。那当时呢，我就是有看到这个乐器横拿的然后亮晶晶的，我想所有的小女生看到都会选吧。
对，我就说这个长笛就是一个小女生看到就会觉得说，哇，公主公主，我要当公主那种乐器。
亮晶晶的那个外形啊，然后声音听起来也还真好听。那说实在，我之前还也有学过小提琴半年。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是住在草屯嘛，南投草屯，然后半年呢都是带着我去这个台中学，就是学龄前的年纪啦，就是大班。那每个礼拜这样学，然后头要拐一边，然后手指按弦又会痛，你知道非常不符合人体工学。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不要学这个乐器，没兴趣，学到后来没兴趣，觉得很痛苦。对，引起不了我的兴趣。
那为什么小时候静婷老师的妈妈会一直很希望你去学音乐？是你真的很喜欢音乐吗？还是说纯粹刚开始的时候是被安排的？
我是后来听妈妈的想法啦。她在她的这个年代，她认为女生要学的一个才能，学的一技之能啊，才能。所以那刚好我们那个年代又有音乐班，自富优音乐班，那就考考看，结果考上了就一路念，一路念就念上来。对，那当然当时也是有机会可以念到一般的就是中学啊大学，但是后来因为跟着大家升学，就选择走音乐这一条路。对，
现在你回顾音乐班的生活，它给你带来什么？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忆？
特别的回忆哦，我印象中是觉得它少掉很多东西，不是？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就会牺牲什么体育课一节啊，尽量牺牲啊，也牺牲那个什么，这个手做的缝纫啊，或是一些家政课这种。就他，因为你必须要去上合奏课，你必须要多上你的主副修的时间，然后还有什么，也有可能有合唱，还有乐理听写，你必须要挪用其他课程的时间来加强你的音乐的专业。所以我们回想起来，其实是少掉蛮多我们应该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东西，结果没有。对，其实我们是觉得可惜，说诶，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上到家政课，都没有办法缝纫啊，然后呢煮菜啊。对，就然后体育课也相对可能会少一节。对，照理说因为课程是固定的，结束是固定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多上合奏合唱甚至我们中学的时候还有国乐合奏我们当时也多修了一个国乐剧，国中三年高中三年都多修了一个国乐。 对，那所以印象中，当然我们花很多时间在音乐专业的学习上，但是相对也牺牲了不少其他应该有享受的一些课程。
所以各位每次去听音乐会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珍惜，因为你台上这位那种音乐家或是一堆音乐家，他们一定是牺牲了他们很多的童年还有很多玩乐的时间去成就那美好的音乐，你说是吧？
是是是是是，对啊，台下十年功哦，台上一分钟，
真的真的。那如果啊，现在有一些家长他们会想要让小孩去念这种才艺啊音乐班啊，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我觉得现在这个大环境因为社团蛮蓬勃的，音乐性社团在各个中小学，我觉得比我们那个年代非常比起来是蓬勃非常多，很多家长可能会先就近看看他念的学校有没有这个附属的音乐性社团，弦乐团、管乐团、管弦乐团。如果有，我相信现在的家长不见得会像我们那时候年代会跨学区哦。比如说我小时候住在大安区，但是我是跨学区跨到万华区这个福兴国小，每天通车哦，每天通车只为了去念这个音乐班。对，那花很多的时间在通车哦，搭公车。那其实回想起来也是提早训练自己独立，因为假设你的家长很忙碌，你根本没有办法接送，你必须可能要跟着同侪一起包车。我们那时候是有包车哦，一路捡，从大概一路捡了四个学姐妹，我们有包车，然后呢一路这样子捡了四个到学校，可能6:50一个啦，7:00一个啊，7:10一个，就一路这样子在。
所以那时候你们全部的人的梦想是什么？就是我学了音乐，我的梦想是什么？
其实当时看到的梦想最直接一定是你的主副修老师。对，你就想说，哎，我的主副修老师他在做什么？我的主副修老师哦，他在教琴，他在教乐器，他在表演哦，原来我将来就是成为那个样子哦，原来我将来长大就是可能就是会做跟主副修老师差不多一样的工作。对，
然后主副修老师刚好就是你的偶像，就这样，对不对？
嗯，会有一种模仿。对，其实在很小的时候是不会思考这个事情太深入的，通常到大学吧，到大学，因为我们念的是师大，
对，
是文典师啊。
那个静婷老师是我的学妹，我们都是师大音乐系毕业的，
对，非常有缘。然后又在外面的一些社团，又在因缘际会的认识了。对，那很开心今天可以跟这个淑文姐聊聊。
我们东聊西聊啦，因为主要我们的节目其实是聚焦在人，包括刚刚我们讲到的梦想。所以小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哎，我们好希望那个成为那种自己的老师的那个样子。然后我相信我们都是非常崇拜自己的老师的。那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位老师让你特别的有印象？
好几位啊，好几位我都觉得蛮欣赏的。那因为第一个老师，我的长笛的第一个老师是牛孝华老师。好，那我学长笛其实就在国内的这个师承呢，就是三位老师，第一个是牛孝华，第二位是黄正英，第三位是刘慧锦。那每个老师都有他的就是擅长跟厉害的地方。那牛老师后来他是演而优而这个走入这个跨入这个艺术的这个推广，然后他就创办了这个艺术公司，然后邀请非常多国外的知名的团体或是个人音乐家来台湾演出。那他这方面我觉得他做得很成功。对，那当时其实我算他算末代的学生了，就是他打算收掉他的教育这边的学生，然后认真去从商。对，那当时牛老师也很认真带着他的学生出国表演。我们那时候有台北长笛室内乐团，我们有到大陆哦，有到莫斯科，还有欧洲巡回表演。 那时候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学生来讲，有机会可以跟着学姐哦，学姐们或者老师的学生以及老师到国外去巡回演出，我觉得是一种glory， 我觉得是一种蛮荣誉的一个就是经历啦，经历。对，然后后来就跟牛老师跟了10年，因为刚好考上的学校老师都有教，那自然而然呢就是一直跟着老师学习了10年。然后到了大学呢，遇到了这个美女老师黄真英老师，那她也带给我非常多的启发，对音色、对音乐的诠释，那跟表现音乐性的启发都很有帮助。那藉由老师的这个教学呢，当然会引起我对长笛更多浓厚的兴趣。对，然后我也想希望成为像老师一样很美的一位长笛家，然后呢教授非常多学生，让他们喜欢长笛，进入这个长笛的世界。
难怪我第一次看到那个静婷老师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个感觉就是一个黄老师的一个再现。我觉得你们两个很有一点像，是气质上吗？
可能都外形看起来温和温和的，对，然后笑脸迎人，我非常喜欢老师，就是很亲切，他到哪里都面带笑容，然后对人非常的亲切有礼，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后辈要跟就是老师们学习的地方。对，非常谦虚有礼，然后自己在专业上又非常长笛专业上又非常有杰出的表现，对，然后也教育了非常多长笛学子。那后来到研究所呢，跟了这个刘慧瑾老师，那也很开心，就是有机会可以跟刘老师就是学习，那也是藉由他的鼓励呢，在场地上有更上一层楼。对，那虽然短短的两年跟着刘慧瑾老师学习研究所两年嘛，但是我觉得到学到最后已经不是技术上的这个引导了，已经不是技术上的这个传，比较多是你对就是乐曲的诠释还有对你音乐你有什么想法，对，你可能会慢慢走出自己的特色。
那你是什么时候因缘际会去到法国学习？
那时候大学的时候老师有黄真英老师有说，诶，你要不要去法国看看，说不定有可能就是去学习看看法国的，去有机会找法国的教授学学看。那我们就参加了尼斯法国尼斯夏令营，然后我们就大概参加了两期跟了两位教授。那重点是去那边的好处是可以玩，参加音乐营玩，因为好吃又好玩。对，那当然就是有存了一笔基金，然后就出国啊，在大学的时候。对，那印象中大学的时候还有一件事也蛮棒的，就是我有参加这个甄选上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对，那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有在学音乐的学生来说是一个也还蛮好的一个经历，很棒的经历，就是因为他缴的钱非常少，
然后可以到处演出全世界演出嘛。
大概我那时候大概一个半月，总共一个半月，那你的飞机票你的吃住都是他主办他是主办单位嘛就是在香港的这个亚洲青年管弦乐团。那我只记得我缴了美金750元，印象中是750元啦。对，其实很少嘛，那台币20000多是不是？对，那但是你在国外玩了一个半月，
超赞的。其实那个不容易耶，那不好考，我知道
是不好考。然后蛮多，我那时候参加的时候蛮多位都是再重复参加的，他们可能觉得好棒，这个暑假我不晓得要安排什么活动，诶，我跟着大家去，其实认识了非常多这个就是东南亚太平洋日本韩国这边一带的学音乐的学生，那也有做一些国际交流，你可以建立起一些友谊。对，
那静婷老师，你大概是什么时候突然想到说，诶，我要跨界这一些流行啊、通俗啊，或者是这些跨界艺术？
当然是毕业以后你开始找工作的时候，那就想说，诶，演出如果我都演古典，因为有些 音乐会，一开始我当然都是演这个古典音乐，但是演完总是会有观众跟我说我并不是听得很懂。
嗯，
对，你可能觉得自己吹得很厉害哦，技术啊、哦、双吐三吐哦，然后呢下下叫手指动很快，他们可能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对一般人来讲，比如说你程度五级以上的曲子，假设十级是最高级最难，你程度五级以上对他们来讲其实听起来是差不多的。对对，那后来想说诶，我到底要怎么样引起大家的共鸣，我到底要怎么样引起的一哦、我加入乐曲导聆好了，我多介绍这个古典音乐的背景啊、哦、或些故事，跟这个曲子有连接故事，用导聆的方式让他们觉得说诶，不是古典音乐那么非常高攀哦，我听不懂哦，曲高和寡的这种感觉。那用导聆的方式，然后后来我们也是选一些诶古典乐曲里面有没有比较容易引起大家共鸣的曲子，好，比如说啊，卡门，好了，卡门其实一般人都听得懂，但是我们有一个卡门幻想曲，那我吹的卡门至少诶我听得懂其中一段旋律，我是有共鸣的。那再来就是我们会试着跨界，就是不要都演这个古典音乐，对，甚至流行民谣音乐剧，或者是电影配乐，对对对，就是看我们演出的地点在哪里。如果地点不是在一个非常多规范的场合的话，我们尽量会跨界到这些的这个不一样的风格的曲目。
我觉得观众可能会需要这样子，我就配合观众哦，不像有一些艺术家，他们会比较艺术家，也就是说。我就是这样，听不听得懂你的事。
对对对，
其实都是各种风格啦。对对对对，我觉得每一个艺术家都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对对对对，如果你要成为那样子的艺术家也是可以的，因为你就直接就挂在那边嘛，就我就高高在上。这个殿堂你如果不想踏进来也没有关系。那它就是专属于一些人的殿堂。那静婷老师会希望把音乐带给一般的大众，就是让更多人去接受这些音乐，所以才会去跨这么多的界这样子。
对对对。
那你觉得在这个古典的演奏跟这个流行的演奏上面，是不是真的流行的演奏有比较简单呢？
说实在我觉得啦，在这个演奏的技巧上，古典曲目是真的比较难，古典曲目是真的比较难，需要花比较多时间练习。那流行的曲目比较多是基本的节奏，它常常我们常常看到那个曲目比较多是就是挂流，一直挂流，哒哒哒哒哒，就是挂流。你有基础的这个古典音乐底子，其实是很快可以升任流行乐曲的，很快。对，那有一种是你可能有谱。哦，那有谱那更容易啊。如果没有谱，那再来就要考验你的听力，有人是可以直接听谱出来的。对对对，
这真的就是器乐跟声乐很不同的地方。我们刚刚不是有聊到这个部分吗？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都会以为好像诶，你只要学了古典然后流行会比较简单，所以其实就大部分的器乐来讲是这样，没有错。
乐器的话
对，
但是声乐并不是哈，好像不是。
声乐其实它就是两件事。所以有时候就会发现说你可能学了一个就转不过去，那或者是学了另外，就是它是两条很大的一个不同的路
径线。你们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路线了。
对， 对，因为包括共鸣的位置，它可能一个在后面一个在前面，那它整个绕的路径也不一样，甚至我们如果再更专业一点再讲喉头的位置，有的是往上的，有的是往下的，所以它会造成的音色不一样。那我们基本的美学也长不一样啊，就像流行歌曲它会希望你音色是可以变化的，然后希望有个人特质，可是在古典音乐里面你是不可以这样子，你就是要从头到尾你的声音管道是要一样的畅通的，那它是不太能够，就是那个音色变化不会是如果你在古
像流行这么多，是不是？
对，
你如果在古典的声乐里面有音色变化，那就表示 你的共鸣位置一定有问题
啊、是不是？是
是，可是在流行音乐里面，如果你都这样的话，那就是完全是没特色
啊。了解，
所以那个东西在我们在声乐里面的跨界就会相对的，我觉得会
更难齁、更难。你必须要很清楚你现在在唱什么曲子。古典的，应该说它的技巧的部分，其实是比较需要就是长期的练习。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洪老师的《卡门》。 最近啊，我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也就是兴趣跟工作你要如何取舍？因为有些人的兴趣呢，他可能在这个社会上不是一个好像会赚很多钱的一个行业，不像说医生啊，好律师，或者是那什么什么做生意啊，企业，它不是一个很能够赚钱的一个工具。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取舍？
最快乐的人是做喜欢的事情，以它为生。哦，那最成功的人呢，是做喜欢的事情，不以它为生。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最快乐的人跟最成功的人中间做一个选择，是吗？
我觉得是可以追求的。嗯，这是我觉得给大家参考。嗯，对，就是给大家追求。你或许当一个最快乐的人也很好。
对，
但是如果有另外的状况是，我有别的工作，但是我持续做着我喜欢的事情，也很棒啊。对，
所以不管你要当最成功的人或是最快乐的人都可以的。
对，都很好，都很好，只是就是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
我真的觉得很棒，这两句话谢谢老师的启发。因为前一阵子啊，我们有学妹在问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这个议题其实是非常值得开一个专题来好好的研究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我现在问出来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对，然后我觉得侯老师你现在讲的这个实在是太珍贵了。
谢谢。因为当初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有一点影响，也是有影响力的。我也在想说，那我是何者，我自己是何者，我能选，我可不可以成为其中一项，对，他说的其中一种。对，那 我相信很多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都会有彷徨的时候，我到底是不是要持续做我很喜欢做的事情，还是我应该去做另外一份工作，然后来支持我的兴趣。对。
那洪老师其实有一个室内乐团，要不要谈谈他呢？随想室内乐团。
好，随想室内乐团其实这名字很好记哦，它是随时会想念的好乐团，随想室内乐团。没有，其实当初是来自于 Capriccio， 就是一种随想，就是有自由的这种这个诠释哦。那我们成立于2007年，那当时呢是由我们同班同学几个先发起的。那后来我们发现说，要更多的音乐家注入的时候，那我们就把它发展成一个音乐家平台，那是一个可以接受现场演奏的邀约我们也会做一些跟慈善团体或是剧团的合作，不设限的一个室内乐团，希望能做一些跨界的合作。
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多追踪一下随想室内乐团或是洪敬亭老师，要去哪儿追踪呢？
好，大家可以上网搜寻我的名字洪敬亭倾听Home的个人粉丝专页，以及随想室内乐团的粉丝专页，我们上面都会有一些不定期的演出。
各位如果是看 YouTube 版本的人，你们现在应该刚刚都能够看得到那个上面的 QR code， 直接扫进去，把它定格，直接扫进去就会看到敬亭老师的粉专，还有他们随想室内乐团的粉专了。好，那今天谢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洪老师的专访，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洪敬亭老师的《梁祝》。